五项梦想应许之地。
带着几杯汤踏上我们人生的第一次小巨蛋。哎，弟弟，
桂年节五节中九夜，现在打第一次南宫，你搞第一创会小巨蛋，新加坡舞打第一小巨蛋队，好不好？哎，这就不简单嘞，好不好？但是如果金丢美皮毛巾，好好去享受这个舞台。
家里的人啊，那给儿女啊，就说，我要去小巨蛋，啊，我去做伊的听众，做伊的观众呢。是阿妈是要表演的哦，阿祖要去表演的，很光荣荣啊。出去外面人家都会认识你。
啊，我就是去跳，心情都好个，就讲得一回啊，他机会也较好，啊，同阿哥去跳戏啊，阿妈欢喜甲拢困袂。
有欢喜，也嘛有烦恼啦。烦恼是讲啊，今仔在表演会好未？啊，一直练，一直练，啊，所以嘛是，这个圆梦嘛都要完成安尼啦。嘛要感谢因两安尼吼，教我都去完成这个梦。
从嘉义远征台北小巨蛋，至今仍是这群来自嘉义太保普兴福兴宫的阿公阿妈津津乐道的光荣成就。2022年通过选拔，登上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举办的第十届仙角百老汇舞台，赢得满堂彩。阿公阿妈们跳的可不是一般的土风舞，而是充满青春气息的街舞。
我是 C 位，对对对，就是我如果错，他们全部错。我一直在练习，一直在练习。本来我就很怕认错，我的责任很重。
我是男生的带头的那个，迄阵八十一二岁，因阿哥去跳啊，阮一个表叔迄个上者，迄阵八十二的款。
从没想过有一天能登上小巨蛋，更意想不到的是，跳的居然是街舞。凑成这一场奇幻旅程的福兴宫社区据点特助廖一倩说，最初只是为了争取演出机会，想学点不一样的，没想到因此开启了长辈们的活力开关。
那时候回来之后就发现说，哎，阿公阿妈怎么都坐在那边给电视看，可是电视打开他们就在那边度孤，就是好像生活没有什么目标，然后才想说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促成这样子，就是很奇妙。然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就是土风舞打太鼓，因为我本来是想要让我儿子去学街舞，就去找逐梦者，我就问他们说，那长辈可以学吗？他们说大家都可以学，那我们就想说那试试看。我就跟他们说我的诉求，因为我希望可以带着长辈上小巨蛋。
你一开始知道要学街舞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说可能吗？真的，我们说乡下人可能吗？都是种钱的啦，是种那个瓜子的啦，我们会吗？那个同手同脚怎么会呢？那个全部都是硬邦邦的，怎么跳？然后后来慢慢老师教导，慢慢老师教导，这样我们才会那个。你看我们那个街舞，我们去那边的那个舞啊，音乐蛮棒的呢。如果去田里啊，他有看到他嘛？哎，那有没有练习？没，你也记出来哦。啊，没有就用广播的，我就用广播的。是啊，阿妈大家爱注意听，今仔日要练舞啊呢。
时间到了要来，阿祖啦，你用放松的哦，这要到哦，要来哦，也拢中欢喜。
开始要让他们跳街舞，他们一开始听到第一个直觉人讲，嘿，你那里跳，你给我们跳也给我们笑啦，然后什么什么的，一开始没办法接受，就硬着头皮跳。然后一开始第一节他们会觉得，哦，这是羞难啊。可是逐梦者他们也很厉害啦，他们就是安抚你啊，然后告诉你说，哎，绝对可以，我这个动作简化再简化，你们绝对行。然后我音乐放慢多少倍，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也是这样子，很像在哄小孩。
廖一倩口中的逐梦者就是打造嘻哈爷奶的幕后推手。逐梦者街舞团团长哈利说，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时有惊讶，但是没有抗拒，因为对老师们来说，跳舞就是跳舞，不分男女老幼，都有尽情恣意挥洒的权利。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不断挑战的过程嘛。我们之前有教过一些身体比较没那么方便的，可能坐轮椅的弱势族群等等的，那我觉得其实无论如何都是挑战。当时我们派过去的老师年纪比较轻，但是也是跟阿公阿嬷玩成一片，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是真的很难教的人，就是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有没有把你的段位给提升起来而已。因材施教，有教无类。那随着教完阿公阿嬷以后，我觉得老师自己也会更丰富， 对，也会知道说哦，原来遇到长者怎么去教，那以后就是手到擒来了。阿公阿嬷讲台语，那现在新一代青年会讲台语的比较少，对，所以就反过来，阿公阿嬷教老师台语，老师教他们跳舞。
舞池梦者他就用那个跳舞的那个动作给我们记，说那这样就是切西瓜，记忆他们的印象，就是说切西瓜那就知道切西瓜这样。头先就是这样教的。只要妈在街边就在跳，安尼啊摇嘞摇安尼，为伢人啊爱为嘞骨折。
他们的耐心真的是很强大，通常很少会有年轻人会愿意这样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他们是无限。然后他们还会跟长辈，就是我们有赖嘛，他们会录下来，然后给长辈带回去学习。他们说：“哦，那煮菜哦，那音乐绑回哦，我那记都记忆的起来啊，我那哎安诺安诺，就很可爱。”
都去表演，人家邀请我们去，有的台中有邀请我们去，啊，有的是县政府的，朱孟子邀请我们去嘉义市啊，那个跨年，有人就是看到传给我说，我们去嘉义市的博物馆有年西阿妈的那个照片这样。
我那阵搞完毕呢，都西阿妈，人啊请得去啊，因啊在通的得去，啊人啊在选举啊嘛拢去咧。就带你跳嘻哈阿妈，我穿的，我那穿我穿的。
嘻哈野乃中的八位阿妈组成小分队，以嘻哈阿妈的名号纵横大小舞台。这群原本除了农作以外就没有生活目标的长辈们，现在可是充满活力。成功征服街舞的他们，也有了新目标。
觉得学街舞的打开每个开关，
有超级有，因为街舞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跟老人画上关系。而且他们也在这个区块找到很大的成就感。我们已经开始在学跆拳道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的阿公阿嬷其实也蛮，因为这些东西也变得蛮新颖的。他们想要创新，这种无形中就是让他们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们在年轻人的心里也是可以被呼声很高，会被加油，觉得哇，怎么那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办这些东西也可以提升他们的自信啊。就是提升他们的存在感。我说的存在感就是有些老了他们会觉得我就是老啊不老用，可是你做这些事情真的会无形的让他们提升说其实我是有价值的。
对啦，敢挑战了，就因为我们有去小鸡蛋呢，后来怕什么，对不对啊？后来公务员呢，公务员呢要怕房啊呢，有没有？我们要怕房啊呢，怕房还是急迫呢，大家要踢腿啊，评审在看呢，还有比赛呢，多尝试不一样嘛，才会有进步。
从嘻哈野乃到功夫野乃，学习街舞的这段经历让阿公阿嬷们改变了生活态度，建立起自我认同的信心。而对逐梦者街舞团来说，协助阿公阿嬷圆梦，在教与学当中互相成就，也是一段难得的成长经历。
很感谢街舞给我们看到这么多百态，要不然我们真的没有机会去接触这些阿公阿嬷，然后也不知道对他们来说这段时间这么宝贵。就像我们小巨蛋的那些阿嬷们，嘻哈阿嬷，他们上小巨蛋跳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我也没去过小巨蛋上面跳，但我就觉得说八十几岁、九十岁还能够享受被人掌声的感觉，这很棒。小时候掌声都是老师讲说同学们掌声鼓励鼓励，可是在跳舞的时候很多掌声并不是被要求给予的，是你靠你自己的表达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觉得那种感觉很不一样。其实我一开始学街舞的时候是因为喜欢一个女孩子，然后有人跟我讲说，哎，这个女孩子会跳街舞，所以你最好去学个街舞投其所好。哎，结果被她这个拒绝了。
所以你练了以后还没有追到这样子？
对，练了以后没有追到，但是我在这里面找到了我对人生的追求。 因为以前从小都是爸爸妈妈告诉我要做什么事情，我的人生是被推着走的。在那个时候我经常放弃，三分钟热度我就不想再继续了。可是学习到街舞，我学习会了如何对一件事情去付出，结果一练到现在就快20年了。我当时想的就是我想成为嘉义最厉害的街舞者，然后后来呢，我就突然间回头一看，我已经在整个南台湾都赢下了很多比赛，然后再回头一看，中南部都赢了，再回头一看，台湾冠军了，再回头一看，已经在周游列国各地都获得冠军了。所以有几次我赢冠军带着我的团员们的时候，翻到了以前的照片就泪流满面，我就想说我从来没有因为输比赛哭过，可是我竟然真的带着这帮好兄弟好团员们一路走到了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高度。
青涩少年心中这股小小的悸动，成为日后打造名扬世界的街舞团的基础，这也是当初的哈利意想不到的。从最开始只有5个人的小小街舞团体，到现在成为在嘉义、新北、台中、成都、山东有150名街舞团员，超过1200名学员的街舞教室，逐梦者拿下红牛、R16等多场国际比赛的最高荣誉，横扫包括欧美、日韩各地舞台。这栋位于嘉义东区巷弄内的透天厝，就是孕育梦想的摇篮。
我们刚刚在练习的那个画脚过程中，可能10次里面有8次有成功，对不对？那剩下的那个2次的记录，你有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没办法转吗？哦，对，动力不足嘛，对不对？它会变成让你到背硬凹到左边去，就没有借力使力的感觉了。
平整的木地板提供了舒适安全的练舞空间，学员们可以恣意挥洒，就算在翻转时不小心摔了个跟斗，或是落地没站稳，笑一笑重来就是了。不过最初的逐梦者可没这么幸运，20年前连个练舞的地方都没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大孩子就带着音响到市区内的中正公园，顶着一旁土风舞阿嬷好奇的视线，自己看着影片学动作。地上凹凸不平的石砖，每摔一下可都是会见血的。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小台阶？我们之前就是有朋友在那个台阶上面练，然后撞到，然后直接爆血，对，然后就送到旁边的医院。也因为它的地板没有很好，所以我们失误的次数会尽可能压低，所以我们成功招式的精准率比其他县市的人高。所以当我们在嘉义出去比赛的时候啊，拿奖了，然后很多人来嘉义看我们练习的场地就讲说，哇，难怪你们招这么厉害，当然是戏称啊，就是因为你不能失败，你失败就流血了。
除了外在环境的刻苦，其实当年最大的阻碍更是来自于家人的不谅解。放弃亲友师长认同的主流前程，投身被认为是次文化的街舞世界里，哈利坚持一面走自己的路，一面尝试着让家人理解自己的选择。
那个时候的街舞背景比较像是那种地痞啊，然后混混啊，不务正业啊。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习街舞的第一天，我补习班的同学就说，啊，你要学街舞啊，那你长大以后要吃什么？可想而知我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担忧，其实反对了大概有10几年吧。后来他们真正改观呢，是从我带着他们，我觉得我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干嘛，我带着他们出去参加一场叫做 R16 的世界街舞大赛，他们看得很紧张，也没有预期到我会赢冠军。那个在韩国上面有那个青天白日旗，我妈妈就讲说，哇，她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做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从那个时候就跟我说，妈妈一定会支持你的。结果我回台湾的隔一天，他说，啊，你考试成绩单怎么长这个样子，马上忘记了。可是我其实并不怪他，就是我理解说你得到名声跟你的未来能不能温饱是两个概念，我知道他们其实是在关心我，所以我就立了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可以让他们不要再为自己的孩子温饱而担心了，我想证明说街舞也可以温饱。其实这是一段漫长也要去沟通的过程，所以我也在勉励我们的孩子们，你不要因为一两次你就放弃了，因为人际关系或者是你要做成一件事情，是你坚持不断不妥协，然后找方法最后得到结果。
在确认自己拥有的力量后，逐梦者圆了自己的梦，也开始为别人逐梦。身为创始团员也是合作伙伴的国权老师回忆，当年刚成立舞蹈教室时，大家凭的可完全是一股傻劲。
创团之后要开班，为什么选在嘉义？ 就是失败成本比较低。
这么现实的考量吗？不是什么回到开始的地方。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租金什么什么那些钱是我们自己用比赛或表演大家存下来的，可是这些钱当初在嘉义我们就光这些创业我们一个月就领4000块而已，然后直到领到10000块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在嘉义是好事。
我对他们印象就是其实他们就是一直在翻转外界对街舞的认知，你看他们也去当了反毒大使，然后他们的团员里面是没有人可以抽烟的，是不能抽烟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哎，跟我的印象中其实真的不太一样，也是我会去选择他们的原因啊。他们都会让我觉得说真的那个团长不是真的只是想要提倡街舞，他其实也是想要照顾他周边的小孩去学，然后到慢慢选拔，选拔上去才能培训当老师，就他们有这套机制。然后说真的他们那边的小孩第一就是礼貌嘛，那他们也活泼，然后外面看来可能觉得他们很疯狂，可是就真的他们都做得很好，跟你以往看到的街舞团真的不太一样。
他今天有跟我们做个小小的约定，郭谦老师跟我，他今天没有15圈，他要请我们两个喝珍奶。他15圈，郭谦老师请大家。
他蛮有天分，他蛮有天分，就很快。有些人只是来跳好玩，哎，我蛮厉害的，我想去比赛，我想去证明自己。啊，有些人跳一跳，然后变成网红，哎，那也是一条路线这样子，所以都是依照他们学生自己内心。然后我觉得最感动的是，我们有一些老师是我们从小带到大，现在他变成老师，对，所以就是哇，感觉很酷。
来，膝盖往右边。Okay, good。哎，那我们先复习一下那个上礼拜的。
所以伟人等一下吃完饭也是练习吗？
对啊。
那你今天有要上课吗？
对，今天没有。
你现在假日来就是也是练舞。
对。
是你有给自己放假时间吗？
礼拜一吧，礼拜一公休，我会调配那个练习的那个，说大练或者小练，像今天可能就是小练，把练习量减少，强度啊强度。
每天都会练，但是有的时候强一点，有的时候弱一点这样。
小的时候就维持而已。
你将来也是想要继续走跳舞这一条路？嗯。那你目前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哦，那个最近有一场比赛，红牛的那个，我想要进去那个海选，因为它门槛是蛮高的。我可能之后想要就是世界各地去比赛，当拿下全部的冠军，然后可能也当个老师，传递这个逐梦精神下去。
现在就读高二的伟人在逐梦者学舞已经有6年的时间，想在世界舞台拥有一席之地，也期待走向传承的道路。为了实现梦想，积极规划实践，很难想象如此自律的他，曾经也是个让父母师长头疼的孩子。
在跳舞之前我其实品性非常不好，然后可能就在学校可能跟老师互呛，还是就很坏坏小孩。来逐梦者之后各位老师有教导我，就会变得很有礼貌，自信就转变蛮多的。
你学舞之前也不过是小学生，你就说自己很坏，你是做了哪些事情吗？
差不多可能是拿桌子起来砸老师。
这么狠啊？
那时候还不懂事，就可能家长蛮常去学舞处，哎，伟人今天又有什么事，伟人今天怎样怎样的。然后现在就是回到家之后会跟家里聊天，就比较多可以分享，而且都是跳舞上正确的事情这样。不要迷惘，专注于做现在应该做的正确的事，然后不要去想太多可能会失败还是怎样，就是往前冲的。对，
在逐梦者眼中，街舞不是目的，而是学习自信与面对挫折的方法。在逐梦者的引导下，从街舞的世界里找到生活的目标。现在的伟人身上已经看不见过去叛逆儿童的影子，成熟的不只是舞蹈动作，还有他对自己生活与目标的规划，成长为充满朝气的青年。同样在逐梦者成长的，还有就读国一的小周周。
就是我包包全部都是口罩，因为我之前都会戴着口罩来跳舞，就是会害羞，然后又很没有自信，然后就戴着口罩练。妈妈那时候就有说不要戴着口罩，这样不好，要展现出来，但是没办法去克服那个恐惧。郭谦老师跟我说不行，我一定要把口罩脱下来。
第一天带他的时候，我刚想说可以啊，带你可以，把口罩脱了。现在怎么样？突破看看，你看你笑起来是好看的，知道吗？
就是前阵子啊，我就是突然翻我的相簿，然后我就发现，哎，我一半都是戴口罩，然后现在开始剩下这一半，我都没有戴口罩，原来我也可以不要戴口罩练习，然后变得自信很多。
下一次到你的舞台的时候，那面牌是你的，不远的，那面牌一定是你的，在今年，可以吗？
之前会觉得说跳舞就是要跳到完全完美，但是老师跟我说，也会有不完美的时候，所以即使失败了没关系。
你最近参加什么比赛？
积分赛。
我走了。
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比那个积分赛，打到了四强，虽然输了，没办法打到冠亚。但是就是想说，那我回来慢慢把缺东西补回来，下次再赢。就是先告诉自己说，你要先相信后看见，就是你要先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慢慢累积之后，结果才会出来。
好，先看我做，再这样子，一 n 二 n 三 n 四 n 五 n。
很多小朋友缺乏自信，我去了西方很多国家比赛，我发现其实大家都一样。所以重点是他没有地方去练习有自信这件事情。其实你只要敢跳，你就比很多人还要来得勇敢。绝大部分的人只要看到你愿意去展现自己，其实都会给你鼓掌。所以我们就鼓励，不管你是长者，不管你是壮年或者是青年，我都鼓励你去用舞蹈去展现你自己。
梦想正在一代传给下一代，而建立自信是陪伴所有学员成长的第一步。类似的改变也发生在更多孩子身上。说起曾经带过印象最深刻的学员，哈利团长和国权老师说，有位廷奎弟弟才国小五年级，因为车祸事故失去了右手掌，但跳舞让他面对挫折重拾信心。
他在网络上一直说想来，过两年后没有来，然后后来是车祸，车祸之后是他没有自信不敢来，然后是妈妈骗他说要出去玩，然后直接转角直接杀进了
梦。对，因为他也不敢出门嘛，因为这也是他车祸前一直想来的梦想嘛。那 后来就是妈妈以这个梦想为一个方式来开导他对抗自己的心魔。那在这段过程中，他找到了自己的自信，甚至他可以拿自己的伤痛来坦然面对的开玩笑。虽然我看他开玩笑，我心里都有点不舍，可是就觉得说，起码我们应该也算是陪着他跨出了那关键的一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教孩子除了自信之外，再来就是抗挫折。你每个动作你没有练个一万遍，你很难会。所以对抗挫折也是我们出社会以后的标准配备。你不可能一次提案上级就通过，你不可能一次提案你的同才就都接受，所以你得不断的去磨合，再来就是去寻找自己的长处。所以也同如我们出社会或者是你在学校，别人可能有他擅长的，但你要去寻找到你自己的优点展现出来。我觉得这在街舞上面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所以也是我们创造出舞蹈这样子的观念，
作为陪伴学员成长的重要心灵支柱。现在的哈利团长一步一步坚定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过曾经的他也茫然迷失过。
虽然说我现在讲的好像看得很开，可是我也经常会遇到很挫折的时候。比如说我永远记得我很崇拜一个偶像，是韩国的世界冠军，叫做 Hong Tan， 一直梦想有一天我能够跟他比赛。对我来说不是输赢的问题，我只想站在台上向他去致敬。后来我办了一场比赛，全球都注目到这个活动了，就是我和 Hong Tan 的对决。我上场跳的时候，我扪心自问，我跳的不是很好，我被他海电了一顿。可是其实我当下我只觉得被电我也很开心啊，就是有点像篮球跟那个 Michael Jordan 致敬这种感觉。但是下来以后，网络上铺天盖地，很多国家，日本、韩国、什么委内瑞拉、美国，一堆人涌进那个社交平台里面去骂我，讲说真的是被你丢光了，亏你之前还拿台湾冠军，还怎么样之类的。我那时候就心里想说，哎，我以为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能理解？那个时候我心情就很差，我想说我是不是把我这辈子搞砸了？后来我就仔细想一想，我其实办这个比赛最早的目的就是和他在台上致敬，没了。所以其实只看这一点，而且我并且得到我要的成果了，那其他人骂我没关系的，反正五年后你们就忘了。对，所以我后来就突然间想通以后就觉得啊，其实也没什么了。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精神运用在很多的地方，当我觉得很茫然很挫折的时候，我就想想其实当初的初衷，我只是一个想赚一万块的人，我已经远超过那个状态了，那我还有什么好茫然的呢？
从追逐梦想的街舞少年，到带领无数人找到自信的逐梦者，重新站起来的哈利，不但带着团队横扫欧洲四座大奖，还站上罗马尼亚达人秀准决赛舞台。对哈利而言，街舞从来不只是舞蹈，而是一条学会坚持、学会相信自己的道路。20年的时间，他用一次次跌倒后的再站起来，证明梦想不是天赋的礼物，而是坚持的累积。
像我自己小时候练街舞，练个风车要练个上万遍，普通学生要练会风车要练25000遍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哦，这就是滴水穿石，对，力不在水，而在坚持。所以当我创业的时候，我爸妈都说很难成功了，你又不懂商业，你什么都不懂。我确实是不懂，可是我当时唯一的一个信念就是，我想没有一件事情比我练会风车还难。所以我只要笃定好我能够吃练会风车这些所有高难度动作的苦，去做另外一件新的事情，我就一定能成功。秉持这个心态，我们做创业，我不能说大成功，但是还不赖。
有人因为梦想改变了自己，有人因为完成梦想开始改变别人，让害羞的孩子找回自信，让迷惘的少年找到方向，也让从未想过能站上小巨蛋的阿公阿嬷在掌声中看见自己的价值。
帅了，掌声不要停。谢谢我们的新阿嬷，谢谢。
我强烈要求就是我们团队把愿景作为礼运大同篇，其实就跟公益有很大的关系。我后来也发现它跟 ESG 现在追求的很类似，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我们不是政府官员，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老一辈、壮年一辈、小朋友一辈都能够在舞台上面找到自己。那当然自己能力也有限，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每个季度会规划几场比较公益的，比如说演讲或者是表演等等的，在能力范围内去回馈这个社会。希望接下来那个乐龄班啊可以加强一点，我很想让很多人看到说，哇，爷爷奶奶可能70岁了还可以跳得这么可爱，还可以跳得这么青春活泼。对，我觉得这是我下一步在努力的一个目标。这我想不能完全算是公益，但我觉得说可以给很多长者有一个信心，让他们觉得说我自己其实还可以。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是真的身体老了，是心里先觉得自己老了。像我23岁的时候，我25岁的前辈就跟我讲说，哈利，25岁你就知道老了，你就跳不动了。我心里想说，啊，我们不是才差2岁吗？然后我25岁的时候，我30岁的前辈跟我讲说，30岁你就跳不动了。可是我现在35岁了，我还跳得动啊。所以我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是因为你自我设限，你觉得说我自己不行，可是其实你可以。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做一点能够影响社会氛围的事情。
逐梦者街舞团走过20年，从几个在公园练舞的少年，到培育上千名学员，从追求自己的舞台，到陪伴更多人找到人生的舞台。在这里，梦想没有年龄限制，可以是想站上世界舞台的少年，可以是想突破自我的孩子，也可以是70-80岁第一次跳街舞的阿公阿嬷。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愿意跨出第一步，人生永远都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梦想之所以伟大，不只是因为它能让人圆梦，更因为它能让圆梦的人成为别人的逐梦者。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吴英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